谢谢陈弟兄，谢谢戴兴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来开始今天的敬拜哈。从这个星期开始哈，我就会跟大家来讲到这个的以敬拜作为一个的主题跟大家来去分享。为什么要讲敬拜啊？好像我们每个星期都在敬拜了，还在讲敬拜啊？为什么要讲敬拜啊？因为当我们读圣经读到最后一卷书啊，叫启示录。当我们打开这一卷的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给这个的使徒约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的经验，一个经历神让他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神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呈现在他的眼前。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见将来在末后的时候地上要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使徒约翰都一一的在这个启示录里面给我们讲出来告诉我们。但是他不是单单给约翰看见地上将来发生的事情，当约翰看见地上所有这些的苦难、灾难、战争各样的问题一个接一个的出现的时候，让人看见这些事情都会让人觉得好像一片灰暗，世界上好像没有盼望了，面对的都是越来越难过的一个日子。但是就在那个时候，神也同时给这个的使徒约翰把他的眼睛把他带到天上，看见在天上的一抹一抹的景象。在天上出现的是什么？神让约翰看到天上原来在地上有那么多的问题的时候，天上哪一个坐在宝座上的哪一个的永恒的主正在接受所有受造的敬拜。所以在启示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交叉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象，一个景象就是地下发生的情况，另一个景象就是在天上举行大的一个的敬拜的一个的画面。所以当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去思想敬拜这样的一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一个敬拜是我们将来我们要去的那个永恒的家里面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不知道敬拜是什么一回事，那到了将来我们去到永恒的神为我们预备的家乡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很惊讶，还是甚至可说哎呀怎么会怎么做呢？当然了，到时候我们就会的了。敬拜是一个我们跟随神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去探讨的一个的题目。但是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来思想来探讨这个题目呢？当然了，一定是从圣经开始的嘛，对不对？我们先来看今天跟大家来思考的一段的圣经，是启示录第四章9到11节。这个是约翰第一次看见天上敬拜的其中一幕， 当然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是约翰神把他的眼光带到天上去，看见永恒的天上这个宝座哈，还是说当时的环境哈，第四章一到八节就是形容当时他看见那个的景象，哇，非常的辉煌哈，什么宝石什么东西很多哈，那我们不暂时不去探讨，将来有机会啊我们再去探讨。那我们现在把眼睛注视在开始形容敬拜的一个事情，就是从第九节到十一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几节圣经好吗？一起来好不好？每逢是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二十四位的长老就俯伏在宝座前面，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很多时候教会还是说基督徒去谈论到敬拜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往往把这个的注意力还是说把那个重点放在去讨论究竟教会的敬拜应该用怎么样的形式啊，怎么样的 form 来进行呢？用什么的音乐，唱什么的诗歌哈，究竟唱古典的 hymns 啊，还是现代的这些流行的一些比较轻松容易上口的一些的诗歌呢？还是说敬拜台场台上怎么样安排呢？谁可以带领这个的敬拜的过程呢？那往往把这一个的讨论敬拜这个题目都注视在这个敬拜这一个过程里面如何去安排这个事情上。那当然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敬拜不可以乱七八糟的，没有规矩的这样做，不是，我们应该很有这个的秩序啊，来去进行这个敬拜。但是那些东西重要，但却不是敬拜当中最重要的一件的事情。那敬拜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敬拜当中最重要的是这些在应该说怎么说呢，这些来敬拜的人对敬拜的对象就是这位的神用什么的态度来去面对这位的神，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的起点。敬拜的重要是来敬拜的人用什么的态度来去面对这个要敬拜的对象这一位的神，这个是所有信徒要开始去讨论敬拜的时候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如果我们的态度没有搞正，所有这些的东西都非常完美，但不等于那个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的敬拜。所以一个的真正讨神喜悦的敬拜是从每一个来到神面前敬拜的人对待神的态度作为一个的起点。有了这一个的起点以后，其他的东西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的态度来去做适当的安排。有时候我记得以前我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其中有一课哈，是 是讲敬拜，讲这个不同教会的一些的怎么说呢，的形式啊，的 form 怎么样敬拜啊。所以呢老师带我们去很多不同的教会啊，去参加一些非常传统的一些的教会啊，去看一些非常现代的一些的教会啊，去参加一些不同民族的教会啊。我最深印象的是我去参加一个黑人的教会的敬拜。哦，那个叫乃师的敬拜真的给我深刻的印象啊。人数很多啊，一个大的教会啊，牧者哦一排坐在那里，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那个聚会的地方也很大啊。我们去到哪里的时候啊，那一开始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坐下来嘛，对不对，开始敬拜。一开始敬拜之后，所有人好像没有多少个机会坐下来。一直都是站在那里啊，这些的唱诗的啊，哇，在那里唱诗，你知道黑人的弟兄姐妹他们的 body language 很多，他们的肢体语言很多的，他们很活动的。所以他们唱诗的时候，很多的动作，很多的的举动啊，然后拍掌啊。啊，那时开始的时候，我也跟他们很活跃的拍拍拍，拍了不小，手都疼了，拍不下去，我也做个样子就算了。因为他一差不多整个的过程都在这样，很有意思的一个的经历啊。然后那个牧师讲到一半又唱歌，他唱歌，下面又唱歌，有 Amen 啊，一个特别的经历哈、啊。不同的民族。可能在表达敬拜的过程里面，可能都会有不同的 form， 不同的形式来进行。那如果我们注重这个形式是什么 form 的话，我们可能是本末倒置，我们没有搞正究竟敬拜是什么。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去探讨什么叫做敬拜。中文敬拜我把它拆开，敬和拜这两方面来跟大家来讨论。敬是什么？敬可以有很多，我们中文很丰富，可以，但是英文我看来看去就是 respect 还有其他一些的字啊，没关系，就写 respect 好了哈、啊。尊敬啊，敬重啊，恭敬啊，有很多形容这个敬的一个的表达啊。其中有一个叫做敬畏啊，在圣经里面翻译敬畏这个字呢，英文是 fear 啊，是对神的产生恐惧的哪一种的表达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形容哪些外邦人是敬畏神的，是形容他们是哪一种惧的 fear God 啊，就是害怕神的一群的人啊。当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应该存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一位的神？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起点。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些的例子，好，比方说摩西当他在旷野放羊的时候，有一天突然间看见一个奇怪的景象出现。他好奇，他跑过去要看 what happened， 究竟那个景象什么，就是那个荆棘被火烧着，但是没有烧掉。他过去要看的时候，突然间有声音告诉他，哎，摩西摩西，你要过来的话，你首先要脱下你的鞋。为什么？因为这一片的地是圣地。为什么是圣地？因为神在这里。神在哪里，那个地方就是圣的意思，就是 holy 的意思。好，所以当摩西去到那地方的时候，他第一个事情要做的是需要把鞋脱下来，然后圣经形容他就蒙上了面，他不敢看神， 为什么？因为神太圣洁了，他感受到自己不配再将一个圣洁的 you know, 一个的神的面前，所以他蒙起面来不敢看神，因为神太荣耀了，他不敢看结位的神。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结一位最亲近神的人遇见神的时候的举动。当然了，我们讲到启示录，我们当然要讲一下这个约翰啊，约翰见到神的时候啊，他的表现是什么啊？对不起啊，今天喉咙的敏感好像突然间啊厉害起来。那在约翰啊，在启示录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哈，第一章。第一章有一段的圣经很有意思的。第一章 Revelation chapter 1, 我们从第12节到17节 ,12 节到17节。12节到17节启示录哈。第一章从12到17节。那前面是讲到这个约翰呢在主日的时候啊，意思是说在星期天啊，他在那里默想来敬拜神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了，然后他说他就转过身来，然后呢就看见他要看究竟谁跟我讲话呢，然后他转过身来之后，他看见了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个好像啊，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要留意，他们常常用好像这个词的形容，因为好像就表示不是完全是这样，是好像而已啊。因为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啊，中间梳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有时候拿着七星，从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手按着我说，不要怕，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好，我们再听在这里。那如果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看到这一段的文字的时候，如果我们把它字面来去理解的话，那我们就看见一个的恐怖的怪物的出现了，对不对？哇，嘴里面还有一把剑，然后两眼火焰的表达，哇，太厉害了。那我们知道他说好像他是用一种象征性的比喻性的一个表达，所以在这一个的表达的里面，约翰看见的不是一个单单一个形象，一个 figure 是这样的一个形态，乃是他把这个的这一位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他是有什么样的身份来表达出来，不是这个 figure， 不是这个形象。我们回到第十三节好不好？十三节他说在这个灯台中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啊，直垂到脚啊，胸间梳了这个金带啊。我们停在这里啊。那有不同的圣经学者、神学家对这一节的解释有不同的理解啊。有一些认为这个是形容一个像祭司的一个这样的身份穿戴的这样一个的 的服装哈、在表达耶稣就是那个的祭司啊。那当然这个是从整体来讲是合理的，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个大祭司。好，但是有另外的学者说这个表达是什么，这个表达是形容耶稣是一个的审判官，一个皇一般的一个的身份。那如果按照上下文，按照后面所指导的，他拿着七星，然后对这个七教会的一个的宣告的时候，更多是描写耶稣就是这样一位的审判官，一个的皇的一个的的形容的表达在当中。所以约翰是把这一位的耶稣形容表达他是一个皇的出现，一个有这样威严的一个长官，一个审判官的出现。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去过法庭， you know, courtroom 有没有去过？没有，你们都不需要去哈，不要去。我去过，为什么有时候带一些的帮助一些人，我要带他们去，有时候有一些翻译各方面的东西。以前加州去过，在这边也去了很多次。当你去到一个 courtroom, 哪一个的法官坐在哪里啊，这些的人进去的时候，甚至说哪些要被控告的人啊站在哪里的时候，我在想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如果是你，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会不会倒啊？如果你真的犯了罪啊，真的要再判了啊，当然了，可能现在的人都不惧怕，坐牢就坐牢，没什么了不起，就是要进去坐牢的嘛，对不对？如果一般来讲，我们说当一个人来到一个审判官的面前，他会颤抖，他会惧怕，就好像摩西看见这位圣洁荣耀的神的时候就惧怕。所以约翰描写他这个的身份的时候，里面带着这样一个的惧怕。所以十七节就说他的扑倒在地了。我们再看来再下来十四节。好，他的头与发皆白，有些翻译是他的头发皆白如白羊毛。好，那究竟这里要讲的是什么？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解释是只是讲到一头白发嘛，也是说他是非常老了，是一个讲他的永恒性啊。可能是，但是在这里可能如果是与法官与皇有关系的话，这个白发可能是更多是形容什么，是如同箴言书16章31节，我们看一下箴言啊，16章31节，箴言的16章31节讲什么呢？白发就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要得着。更多是讲到这个的白发是以智慧。因为他年纪够老了，所以在古代的箴言的里面表达一个年长的就有智慧啊，所以这个白发是代表他的智慧，他的荣耀啊，在面对这个审判这些的事情上，他有智慧做审判的一个表达。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解释更合乎上下文的一个的比较。当然了，我们还有其他的经文，我们时间我们就不一一去看了。然后接下来，眼目如同火焰，眼目如同火焰，怕不怕？发黄，出火的啊，好像书本面，害怕吗？究竟是讲他的力量，还是讲什么？ 我上次如果放在一个的审判官 的身份来去理解的话，他的眼目如同火焰，是表示他有一个慧眼，有懂得去明察秋毫的，能够理解一切的事情，把看得一清二楚的一个这样的能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啊？有时候我们在家哈、啊，太阳刚从窗里面照下来哈、啊，有时候刚好有一个裂缝啊，那个太阳光照进来的时候，房间本来你什么都觉得好干净哦，什么都没有，这是挺干净的。突然间那个太阳光照下来的时候，你突然间看见，哇，原来有那么多灰尘在那里飘，有没有看过这个景象啊？有没有看过啊？如果你再不相信，拿一个毛衣再拍两下、啊、你就看见 what happened 了、啊、哈。原来在平常的日子里面，我们看起来很没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光照下来的时候，在这个光的底下，原来一切没有被看见的东西都显露在人的眼前。我相信这个眼目如火焰讲的是他有这个能力看得一清二楚。圣经不是说吗？人看外表，神看内心。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可能我们穿得好好的，但是神看见的是我里面的心思意念，我里面有什么的脏的东西，我里面所思想的是什么一回事，一塌糊涂的东西，他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们去飞机场过这个安检 security， 有些地方不是放了 X-ray 的 you know 的 machine， 然后你走过的时候，哇，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你的腿上有一个钉，他都看得一清二楚。我相信神的眼目不单只比这个 X 光看得更清楚，连人的内心里面的深处都看得一清二楚。想一想，当我们来到这样一位神的面前，你说我不惧怕？想一想，你真的不惧怕吗？你真的能够站在他面前，你可以很勇敢的，哼 ，you know， 我是最好的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在神的面前能够有勇气够胆量说自己是完美的。我们一切的不对的事项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在这样一位的神的面前，你惧怕不惧怕？时间关系，有些我就跳了哈。口中出来的一把两刃的利剑哈，什么意思？意思是表达他的言语的话语的权柄，讲他是有这个能力去否服人里面一些他的所下的命令都能够成的，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这样的一个的表达。所以当我们说敬的时候，敬是什么？敬是我们对这一位要敬拜的神，究竟我认不认识他是怎样一位的神？我在他的面前的时候，我够不够胆不带着敬畏的心？我在他的面前能不能放肆？我在他的面前能不能够任意妄为？他是审判官，他有权柄定一切，他能够知道所有我内心深处的事情，他看得一清二楚，连我没有做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他更是有权柄来去掌管一切， 判刑。所以当我来到这样一个人的面前，这样一个神的面前，我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去面对他？这个是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敬拜的人都要思想的一个的基本的问题。我们对这一位的神带着怎么样的态度来看待他？拜是什么？拜就是人用外在的肢体的一些的举动，一些的动作，就用英文来讲 body language 啊，用肢体的一些的动作去表达内心对对方对那个人的敬的一个的态度。再讲一次，拜是什么？拜是人用外在的肢体的动作来去表达内心对那个对象的敬的一个的态度。Worship 英文在原文的里面要 bow down， 要俯伏在地的这样一个意思。人用这样个身体的与身体的肢体的动作来表达对敬拜者的一个的敬意。当我来查考这个 worship 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的时候，我发现另外有一个是我们平常没有留意的一个意思。worship 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的里面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是什么？是吻 kiss， 晓得吗？以前我不知道的，我是这次来查考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 worship 这个原文里面，这个希腊文里面有这个意思是 kiss， 吻啊的一个表达。吻什么？吻是一个在古代表达这个礼仪的一个的举动。在那个 reference 里面哈，那些的参考的资料里面，我就看见有这样的形容。他说在古代的人彼此接触的时候，就在乎彼此之间那个关系是什么程度，就用吻这个 kiss 来表达这个的程度。他说如果一个同辈的平辈的啊 same level 的啊的人啊熟识的亲密的人，他们见面的时候无论是男女，他们都会 kiss 嘴唇的吻啊，这个是个礼仪啊，不要想多了啊，这个是古代是个礼仪啊。所以呢你看现在在中东那些地方他们也还是有的嘛，对不对啊。然后如果跟一些不是很熟的关系不是很you know, 普通的哈，之间那个关系不是很亲密的，他们呢就是从吻在这个叫什么这个牙面上哈，稍微更高一点的哈，一个地位高的啊，跟一个地位低一点的人见面的时候呢就不是吻了，这个人就要俯伏在地啊，有时候可能是吻这个地，有时候呢就跪在地上给他一个的吻啊，这样的一个的表达啊。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诶，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的表达，这个古代礼仪的一个的表达。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了，我就突然间有这样一个的想法，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不同的人对耶稣的吻 kiss 有很大的 difference， 有没有想到啊？出卖耶稣的犹大他是怎么样跟耶稣 you know, 是如何出卖耶稣？他是亲吻耶稣，圣经写得很清楚，他说我去到哪里你们看啊，我跟谁亲嘴，那个人就是啊， 他就去就亲耶稣了。而我在想，哎，搞清楚好不好，耶稣是夫子，哎，你是学生，哎，你们不是平辈，哎，干嘛你亲他的嘴作为一个的礼仪，你不是应该跪下来吗？按照传统的话，那你应该跪下来吗？一个晚辈跟长辈的见面，不是 kiss 他的嘴吗？另外一个呢，还有个吻耶稣的人是谁？记不记得？一个人女的啊，个女人。耶稣去到一个的家，在那里享用晚餐。进到家里面，那个主人没有跟耶稣没有招待，也不跟他洗脚，又不跟他不做任何的礼貌。耶稣就进去，坐在那里。有一个妇人，传统称她为玛利亚，就进来，不断在地上亲耶稣的脚。很多时候，很多人读到这一段的时候都很反感，我干嘛呢？要人亲你的脚，干你有这样的一个的举动？但是如果我们放回古代的礼仪的角度来讲，绝对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因为这个女人认为自己是非常卑微的一个的人，面对这样一位的救主，她就用最高最高最真诚的一个的礼仪来对待我们的主。同样的 kiss 表达出人对对方的尊重程度在哪里。吻是一个的礼仪，我们中国人应该很明白什么叫做礼嘛，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称为礼仪之邦，我们对礼是非常非常了解，非常注重的，应该注重的一个的民族。很可惜，现在我们把这些礼都掉了，都认为是多余的。我一个自由，我不做这些事情。哎，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个的礼重新思考回来。礼是什么？礼是一种用肢体的动作、语言来表达对对方的态度。当你跟对方，你尊重对方，你就应该按照你的辈分对对方行合宜的礼。这个它是对的，这个是对人的一个尊重的表达。礼的动作，当我们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需要对神有礼。那我们说有什么样的礼呢？我们应该如何来操练，来让我们能够对神产生礼呢？用中国的一个角度，中国人的一个的来说，不如了，用人礼貌礼的这个角度来去讨论好了。先不要讲到神那么高，礼好，礼包括什么？礼包括我们去见什么人，去什么场合，应该穿什么的衣服，都是一种的礼，对不对？你去一个很重要的，你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很重要的一个的 meeting， 你不可能随便穿的。当你随便穿的时候，就表示无礼，表示你不尊重对方，也不尊重这个场合，这个是不适合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了，现在去听音乐会， 我去听个音乐会，穿的那么的 formal 啊啊！有时候我们看那这哇，男的打你喽。一套整齐的的标准的一个西服啊、女生穿得漂漂亮亮的去听音乐会。这个是礼 ,OK? 还有呢，礼包括什么？礼包括什么时候到也是一种的礼。是不是？当你去一个很重要的场合，主人都已经在哪里了，你还姗姗来迟，去到哪里爱理不理的，然后坐下来，这个是礼吗？这个是无礼。是不是从人在生活在社会里面的行为表达，这个是礼。通常最重要的人才是最后出来的一个人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去敬拜，我最后才出来，表示我们比神更重要。想一想，在过去日子我们犯了多少这些的错误，但是我们不认为是不、no big deal， 因为我们不认为这个神是值得我们去给他礼的。还有呢？还有礼是什么？还有礼是，当我们面对这个神的时候，我们存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来去敬拜他。那我不是来批评有一些的教会非常乱糟糟的那种敬拜，他们有他们的 form，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要思考着说，究竟这样是表达我们对神的敬畏，还是我们藐视神的庄严？很值得我们思考。时间关系，没有时间讲太多了，我最后讲一个的经历，然后就结束。好多年前，20多30年前读神学的时候，我读了一本书啊，奥古斯丁的 Confession， 当时是因为要课程需要，我就读了，当然知道里面的故事讲了什么，但是真的老实说，那时候不理解这本书究竟有什么特别。最近我把它拿回来再看了，书已经变黄了，表示我很多年都没有拿来看了。我再拿来看的时候，哇，非常对我的震撼很大。为什么这本书对我的震撼那么大？不是单单里面的内容那么深奥，虽然以前看不明白，现在也不是完全明白，但是感受到奶粉的深奥，讲到时间，讲到哇这些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读过读一下，你会很震撼。让我最震撼的是什么？是奥古斯丁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的态度。如果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是跟你讲话的，他不是写给任何的读者跟你讲话的，不是，他的对象不是给人去看的，他的对象是向着神的，所以他写的东西里面，无讲一句两句，然后就向神讲话，讲一句两句就向神讲话，整个的书都是他在向神讲话，所以这本书叫做 Confession， 是向神忏悔他的人生。当我读的时候非常的震撼，原来我们敬拜的人生是什么？敬拜的人生就是我把我生活，我把我的生命放在神的面前，敬拜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不是一种的 form， 用什么方法去敬拜？ No， 敬拜是一个生活的态度。 奥古斯丁就把这样的态度摆在他这本的 confession 的里面，他对他的过去的一些的错误的理解在神面前的认罪，他对未来的一些的想法在神面前寻求，他每一件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你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是跟你讲话，他是跟神在讲话。这个就是敬拜。最后我引用一处的圣经作为结束。约翰一书四章，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古卷说，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那让我把这句话稍微改一点点，不应该改圣经，但是引用这句话来 make a point。 当我们说我们去敬拜神，当我们说我们要以礼来对待神的时候，那个是我们看不见的，意味着神。如果我们与我们眼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彼此之间都没有礼的话，都没有表达哪一种礼貌，哪一种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接纳，彼此之间哪一种的关系，然后我们说我们去敬拜神，那是说谎的。如果我们不尊敬看得见的弟兄，我们对看得见的弟兄都没有礼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对看不见的神有礼呢？所以无论是保罗，无论是耶稣基督，都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就再没有彼此了，我们再没有高低了，我们再没有富的穷的男的女的为奴的为主的，我们都是在主里面是同等的，都是在一起的，我们彼此尊重，彼此接纳，彼此的相爱。从哪里表达？礼，彼此的礼貌，彼此的接纳。如果我们对看得见的弟兄姐妹都没有礼，你不要告诉我你对神有礼。看得见的弟兄都不爱，你怎么可能爱呢？看不见的神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何学习敬拜神？先从我们跟弟兄姐妹的相处开始。如何建立信徒彼此的关系，是敬拜一个的起点。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当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你是哪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的眼目看透一切，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我们隐而不给人看的那些丑陋，一一展露在你的面前。但主，你却是，你也知道我们，你也认识我们，但你却爱我们。虽然你是哪一个蛮有权威权柄的哪一个宇宙的主宰，永恒的审判者，但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的把命都舍去。你要我们回到你的面前，重新建立一份爱的关系。求主也帮助我们，当我们学习怎么样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先学习跟我们眼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建立一份爱的关系， 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帮助，让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主轴，我们的行事为人都是以主你为我们的中心，敬拜成为我们生命的态度。恭敬的把今天所讲的话都交在主的面前，求你保留你这的话在我们心中，除去人无知的言语，让主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